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7月19日，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官员指伊朗技术上可以做核弹，但是仲未决定做不做。乌克兰军方表示俄罗斯正准备下一阶段进攻。经济逆风吹不停， IMF 表示继续下调今年全球增长预计。前美防长率团访台，关注印太安全。马堡病毒首现加纳，当地通报两确诊。印第安纳购物中心全枪响，疑凶夺三命，被旁观者击毙。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据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高级顾问哈拉齐星期日向半岛电视台表示，伊朗已经拥有制造核武器的技术能力，但是仲未决定会不会开始制造。哈拉齐声称在几日之内，伊朗就能够将油浓缩到 60%， 亦都可以轻松制造 90% 的浓缩油，亦即是说伊朗拥有制造核弹的技术工具。哈拉齐的发言罕见暗示，长期以来一直否认寻求核武的伊朗可能真的要开始制造核子武器。与此同时，亦都显示世界大国和伊朗恢复2015年的核子协议谈判仍然陷入僵局。而啱啱过去的周末，美国总统拜登啱啱结束四日的中东访问行程。他在访问以色列期间和该国签署安全协议，誓言阻止伊朗取得核武。而美国和以色列签署的新安全协议承诺，华盛顿绝对不容许伊朗获得核武，并且强调美国准备动用一切国家力量和所有要素来阻止这个形势发生。在俄罗斯国防部下令要在所有作战地区加强军事行动之后，乌克兰军方官员周末表示，俄军正在为下一次阶段的进攻做准备。目前西方国家提供的远程武器在战场上帮助乌克兰抵御俄军的同时，俄罗斯的火箭弹和导弹亦都不停攻击乌克兰的多个城市。星期六当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表录影，誓言要赢得这一场战争。乌克兰当局表示，最近几日已经有几十人死亡。军事情报局发言人亚特姆基斯比特斯基星期六晚说，这不单只是来自空中和海上的导弹袭击，我们可以看到沿着整个接触线，沿着整个前线的炮击都正在持续。斯基比特斯基还提到，俄军还积极运用战术飞行和攻击直升机发动攻击。好显然，俄军正在为下一个阶段的进攻做准备，并且可能向斯洛维扬斯克发动进攻。斯洛维扬斯克是乌克兰在顿涅茨克东部地区的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重要城市。外界估计，如果俄军向这里进逼，将会加强对顿涅茨克的控制力度。据国际货币基金 IMF 的官员预告，IMF 将会在这个月稍后公布的最新全球经济展望报告里面大幅调低今年全球增长预计。 IMF 的策略政策及评估部门主管帕扎巴西奥鲁星期日在印尼塔里岛举行的研讨会上说，目前食品和能源价格飙升，流入新兴市场的资金放缓，以及中国疫情复原和增长放缓，都对各国决策人士形成更大的挑战。一连串的逆风正在冲击全球经济。帕扎巴西奥卢指出， IMF 已经在4月全球经济展望报告里面将今年全球增长预计由 4.4% 下调到 3.6%， 但是这个月较后公布的最新报告里面会再次大幅调低预计。参与同场研讨会的国际结算银行研究主管申元松亦都说，经济软着陆的道路越来越窄，我们认为这仍然是一条可能的道路，但是当然不是简单的道路。各国央行以快速而且果断的方式采取货币政策，以及对通货膨胀提前作出的回应，都有助于促成软着陆。据台湾外交部星期一表示，由美国前国防部长埃斯珀率领的大西洋理事会由星期一起率团访问台湾三日，并且拜会政府高层，倾谈印太安全形势。据台湾外交部说，访问团此行将会拜会政府高层和相关部会，并且同智库、商界等人士进行交流，以了解台湾的最新发展，并且就印太地区安全、经济形势和台美关系等广泛交换意见。上星期，埃斯珀曾经在华府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发表演讲，他说，如果在今日，我会将中共定义为我们的对手，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台湾。在讲到美国能够做些什么来防止这样一场灾难性战争爆发的时候，埃斯珀指出，目前的战略模糊，即是美国长期以来既不确认亦都不否认是不是会出兵保卫台湾，不受入侵这个政策已经走到尽头。他认为国会应该就这个问题进行辩论，并且进行投票来取消这个政策。据西非国家加纳的卫生当局星期二确认了两宗马宝病毒，是当地首次出现的病例。马宝病毒是同伊波拉病毒同样具有高致命性。法新社引述加纳卫生署表示，这个月较早时候对南部阿散体地区两名患者采集的血液样本里面发现了马宝病毒，样本送到塞内加尔的巴斯德研究所之后也都获得确认。加纳卫生署在声明中指出，总共有98人被列为接触者正在隔离，还说加纳境内目前还没有其他马宝病毒的确诊者。马宝病毒的致命性相当高，症状包括高烧和内外出血，目前还未有医疗方法或者疫苗。据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先前非洲通报有马宝病毒疫情或者零星病例的地方包括安哥拉、刚果民主共和国、肯亚、南非和乌干达，而马宝病毒可以经由好像蝙蝠等受感染动物传播，确诊者的死亡率由 28% 至 88% 不等，这取决于病毒株和病例而定。星期六，印第安纳州格林伍德一间购物中心经传枪击声，造成三人死亡、两人受伤。庆幸的是，枪手即时被当时在场的一位合法持枪民众开枪击毙。据印第安纳州格林伍德市市长迈尔斯在声明中说，格林伍德公园购物中心星期日傍晚发生一宗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三人丧生。事件发生那阵，购物民众和购物中心的员工都在枪声中四处走避，并且寻找掩护。据格林伍德市警察首长艾神表示，疑凶带着一把步枪和几个弹盒独自犯案，而当日真正的英雄是购物中心里面的一位合法持枪公民，在枪手一犯案就出手阻止。艾神形容这名持枪的旁观者是一位22岁的男子，但是警方没有公布包括受害人、枪手或者旁观者的姓名。另一方面，国会众议院这个星期预计将会就一项禁止攻击性武器的法案展开近20年来的首次表决。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热浪正侵袭北半球，今年夏天格外炎热，一向气温舒适宜人的欧洲亦正遭受高温袭击，并引发火灾、旱灾等灾害，包括英国、西班牙、葡萄牙、法国、意大利等地都遭遇炎热气候。截至7月17号的统计，葡萄牙和西班牙在过去7日有超过1000人死于热浪袭击， 西班牙、葡萄牙、法国更面临野火热烤，有上万人被迫撤离家园。法国预警，法国15个省将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另外有51个省处于高温橙色预警状态。气象人员更预测今日可能是法国有史以来最炎热的一日，西部多地白天最高的气温都将超过摄氏40度。法国邻近大西洋的拉泰斯特德比克、波尔多葡萄园谷地南部都因高温引致野火，分别有上万人撤离家园逃难。俄乌战争导致乌克兰堆积如山的小麦无法输出，危及全球粮食供应。如今欧洲又因热浪侵袭，令到粮食供应雪上加霜。法国估计今年的软质小麦出口恐比去年少 7.2%， 欧盟亦下修产量预测。斯里兰卡代理总统维克勒马辛哈星期日晚间发布公告，宣布斯里兰卡进入紧急状态，希望藉此平息国内社会动乱，并解释困扰该岛国的经济危机。自今年4月以来，斯里兰卡已多次发布进入紧急状态。路透报道公告指出，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是权宜之计，是为了公共安全、维持公共秩序以及确保对社区生活至关重要的物资供给和服务。斯里兰卡总统拉贾帕克萨已逃往海外，来到躲避反政府民众的起义。一个礼拜前，数以十万计反政府抗议群众走上首都可伦坡街头，并且占领总统官邸和办公室。拉贾帕克萨被迫逃离斯里兰卡，飞往马尔代夫，最后落脚新加坡。他的辞呈15号已获国会批准。斯里兰卡国会16号举行会议，来到展开轮选新总统的进程。与此同时，一批燃料运抵斯里兰卡，为这一个饱受危机冲击的国家提供一些缓解。俄罗斯在今年2月下旬侵略乌克兰，遭到西方空前制裁。媒体消息指出，欧盟一份内部报告预估今年俄国经济将大幅衰退 10.4%， 出口禁令亦冲击俄国的产业，相较去年有 48% 因制裁将无法出口到欧盟。另外，据英国国防部17号发布最新战情分析指出，俄军正是加强在乌克兰南部占领区的防御阵地，并在各城市之间调动人力、设备以及物资。俄军装备和物资的转移涉及马里乌波尔、赫尔松和扎波罗热等城市。位于梅利托波尔的俄军亦正是加固防御阵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7号在夜间谈话中宣布，他决定将乌克兰总检察长维列迪克托瓦和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局长巴卡洛夫解除职务，原因是他们所属单位中有很多人都涉犯叛国罪，约60多名雇员目前仍留在俄罗斯占领区，正是对抗乌克兰。美国猴痘病例持续增加，截至15号累计至少1814起极可能病例或确诊病例。防疫高官福西强调必须更严肃因应疫情。食药局前局长高特里布亦都警告，控制和遏止病毒恐为时已晚。根据美国疾病管制暨预防中心 CDC 统计，美国大部分的州都有发现猴痘病例，最多病例的州包括纽约州、加州、伊利诺州和佛罗里达州。最新统计显示，截至7月15号CDC 追踪到至少1814起极可能病例或确诊病例，而全球68个国家总计12556起确诊病例。CDC 正是同5个商业实验室合作，来到扩大检测量能。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15号表示，检测量能已从每个礼拜6000件增加到7万件。CDC 解释话，猴痘是一种痘病毒，和天花和牛痘是近亲，通常会引起丘疹或水泡等皮肤病灶，以及发烧等类流感症状。福西16号表示， 今个月底预计将有多达70万剂疫苗配送到各社区。德州5月24号发生尤瓦尔迪校园枪击案，导致21人丧命。7月17号公布的报告指出，近400名执法人员赶到现场，但体制性失灵造成混乱场面，且持续超过一小时之后才击毙枪手。星期日发布的调查报告是由德州众议会的一个调查委员会所撰写，报告首度批评联邦政府和德州的执法部门，而不是仅仅是德州南部城镇尤瓦尔迪地方当局。报告指出，在洛帕小学，执法人员没有遵守他们受过的活跃枪手训练，他们未能将拯救无辜生命置于自身安全之上。这一份报告还写到，我们发现体制性失灵和极为糟糕的决策。报告亦提到，枪手在学校建筑物内发射大约142发子弹，几乎肯定至少有100枪是在任何警员进入建筑物之前发射。欧洲中央银行21号将召开货币决策会议，预计将宣布十多年来首次加息，而在通货膨胀创新高之下，欧洲央行面临采取更多行动的压力。欧洲央行已在7月初停止购入债券的刺激经济计划，此举替加息铺路。加息是为了因应空前的物价涨势，这一波涨势受到供应链瓶颈以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发能源成本飙涨的影响。与此同时，美联储官员表示，月底前美联储会议的加息幅度可能还是三码，来到作为对抗通胀的一环。媒体披露，尽管六月通胀飙升，决策者仍然倾向不会落重手一次加息四码。部分美联储官员对近期升息步伐加速表示担忧。堪萨斯市联邦准备银行总裁乔治上个礼拜警告，快速加息可能导致经济和市场无法及时适应政策收紧的步伐。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被美国法庭识破，大陆大量申请证被失败。蓬佩奥前顾问余茂春倡导北大西洋印太公约组织。2024再战白宫，川普影子政府隐约承认。解密董建华落台真正原因。日本金秋举行国葬，台湾集资登报感谢安倍。24万港人消费券资格被 DQ， 港府官员承认针对疑问。马斯克向法院反对推特极速庭审，双方律师阵容强大。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美国法庭识破，大陆大量申请证被推翻。拿了政治庇护身份可以随意回中国大陆吗？据大纪元报道，有不少大陆人逃到美国申请政治难民后，在美国更新中国护照。近期美国联邦巡回法庭一些案例显示，回大陆成为法官拒绝批准政治庇护的理由。在一宗案例中，一名以基督教徒被迫害为由申请政治庇护被拒而上诉的中国男子刘先生，最终在回中国的问题上被法官识破有假，7月11号在纽约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裁决上诉败诉。根据判决书，刘先生在申请政治庇护书上说，在他逃离中国后，中共警察几次去到他父母屋企找他，威胁他父母说，如果刘某某不回派出所报告行踪，一旦被警察捉到，就将严惩关他十年。刘先生在上庭作证那阵亦说，一旦回去，他会被关至少十年。但在交叉质询环节中，他又作证说，如果移民法官批准他难民庇护，他将来会回国探望父母， 至于中共警察在他回国后是否还对他感兴趣，他就说不确定，又说他亦想知道回国是否安全，以及警察是否还会找他。法官据此认为，这个削弱了他主观上和客观上害怕回国后遭受政府或政府代理人迫害、伤害或折磨的说法，破坏了他自己的口供。虽然自愿回国未必能证明他的证词缺乏可信度，但他是全案的关键核心。根据相关法律要求，申请人必须拿出令人信服的事实或证据，证实他们的恐惧是实实在在，主观和客观上都害怕回大陆，才符合庇护条件。回国这个行为本身和庇护申请产生矛盾。另外，移民法官认为刘先生在讲过去遭遇令他哭泣和颤抖的迫害故事那时，以一种排练过、机械、非常快的节奏描述，而证词出现高度记忆特点，只是传达仅仅足够的细节满足他申请的五个要素。而被法官质疑那时，刘先生解释是因为他的教育程度有限，但法官认为他未能解释受教育程度怎样导致他作证那时好像排练过，以及在讲自己的故事那时平淡生硬，所以裁决他的上诉败诉。加州第九巡回上诉法庭近期几个案例都同出入境有关。在第一个个案中，一位姓曲的人士因使用虚假签证信息获得签证，正被被拒。而在第二个案例，移民法官认为姓沈人士的某些证词完全不可信。首先，他在拘留所被打伤后没有去医院疗伤，他声称原因是医院诊断需要警察的许可。其次，他声称自己在中国警方共享的黑名单上被监控，却可以两次出境没有任何问题。第三是他去到美国却不申请庇护，自愿选择回国，第二次出国才申请难民身份。以上案例说明申请人获得庇护后将来是否回中国，是否更新中国护照，成为移民法官考虑和拒绝庇护的新原因。毕竟一些人在接受政治庇护身份后，转过头成了最大的拥共群体。跟住落嚟，移民法官在决定是否准许入籍那时，亦可能将一个人拿着庇护绿卡，却多次长时间回中国，作为盘问要点。蓬佩奥前顾问余茂春倡导北大西洋印太公约组织。近日，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的中国政策顾问余茂春教授在台北时报发表文章，倡导建立北大西洋印太公约组织，以对抗中国对世界自由秩序的威胁。面对多元化的亚太地区，建立这个组织的必要性有几大？余茂春对自由亚洲表示，成立这个北大西洋印太公约组织最大主要是为了解决几个问题。第一是令到美国全球盟友系统统一化，因为美国的共同防御条约系统，一个是欧洲式，一个是亚洲式。亚洲式是多边，是30多个国家共同防御，而在亚太地区，联盟性质是双边的，就是美国和日本、韩国和菲律宾等有双边条约，但日本、韩国和菲律宾之间却没有一个共同防御的系统。这个和北约的条约系统在性质上是完全不一样。建立北大西洋印太公约组织，就是要将美国在全球的联盟系统统一，将它们变成多边的集体防务条约。另外，印太地区没有国家之间的防务体制，虽然有东盟，但对中共这个威胁未必就是非常有效的防御措施。它是一个区域性经济政治联合体，但在经济军事上它还是顶不住，所以它还需要美国介入。另外就是需要强大的集体安全条约。它现在是提出一种明确的系统性建议，因为这种必然性一直存在。 而关于这个建议，他已经收到很多反馈。2024再战白宫，川普影子政府隐约承认。川普再战2024年大选传闻甚嚣尘上，而川普本人在7月14号作出新的表态。他接受纽约杂志周刊的采访时说，他已经做了决定，这个将是重大决定。川普说他很有信心，如果参选的话他将会胜选，因为人民希望他参选。他还说，如果他在中期选举前宣布这个决定，可能会为共和党带来优势，可以阻止潜在候选人发起竞选活动。尽管至今他还未作出正式宣布，但答案已经呼之欲出，而他的前部属已经开始陆续归队，影子政府隐约形成。由前川普政府小企业管理局局长兼世界摔跤娱乐名人堂高管麦克曼成立的美国第一政策研究所负责统筹早班事宜，基本上已经为川普组建了一个影子政府，班底的成员主要是前川普政府的部长、高级白宫官员以至联邦机关的负责人等等。至于美国第一政策研究所的工作人员，由9名前川普内阁官员、17名前白宫高级职员、35名前高级政府官员和几名前州长组成。这个组织去年由身份不明的人士帮手成立，起初只是得15个职员，现在有150多人，营运预算为每年2500万元。部分共和党人赞成立即宣布成立影子政府，当中包括川普的死党、佛州州长德桑蒂斯，但亦有一些人认为推迟宣布比较好，可以让川普继续筹集资金。而这个很大程度上不受联邦法例限制。有知情人士透露，川普考虑在今年9月宣布参选，并已经开始和顾问讨论谁应该参加竞选活动了。他的团队已经收到指示，将随时准备好在线设备，让他可以很快宣布竞选活动。据政治 Political 报道，最近几个礼拜，川普已经在休斯顿、纳许维尔和拉斯维加斯召集了最富有、知名度最高的一些支持者参加亲密晚宴，谈论2024年的选举计划。解密董建华落台真正原因。香港首任特首董建华在2005年以脚痛为由落台，外界普遍认为他下台的主要原因是推基本法23条不力，引发民怨，导致在2003年7月1号有50万市民上街。不过香港资深媒体人、时评人李仪就说，董建华被下台的真正原因是他曾经计划在2004年1月的施政报告提出要在2007年和2008年作政制检讨，因为涉及政制改革，触动中共神经，其后被安排下台。在香港，政制两个字代表政治体制，意思是政权的架构和运作方式。在97后，政制一词主要指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议员等的产生办法。因为中共承诺香港将最终实现双普选，也即是一人一票普选特首和立法会议员。因此怎样进行政治改革，也即是政改，以达至双普选，就成了97后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董建华作为中共拣中的首任行政长官，上台的第一件事就是向港英时代的公务员夺权，迫使政府第二把手、百官之首的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辞职。董建华还设立高官问责制，将权力收归特首。李仪说，即使董再有能力，亦难以驾驭港府所有日常工作，何况董建华完全没有公共行政经验，因此董建华的施政多数以失败告终。 比如董建华的85,000建屋计划造成楼价下降，地产市道不振，很多人沦为负资产一族。在2003年初沙士集港，政府迟迟不推出防疫措施，导致香港有近300人死亡。李仪说港府民意支持度持续下跌，董建华偏偏在这个时刻03年初提出为基本法23条立法，当年50万市民的游行中最响亮的口号就是还政于民，也即是要争取实现对立法会和特首的普及而平等选举。根据基本法第45条，特首产生办法最终要达至普选产生的目标。李仪说中共高官在97前对未来香港的民主体制夸下海口，董建华或基于基本法的规定和中共高官作出的承诺，或基于中共最高领导层多次表示对他的完全信任，或基于03年大游行中市民的主要诉求而想挽回自己不断下跌的民望。於是他在03年底准备来年施政报告那阵，计划大篇幅提出07年特首选举和08年立法会选举的政制检讨，并将他列入04年的施政议程中。李仪说令董建华万万没想到的是，双普选这个原本出自中共的白纸黑字的承诺，当真正要实行那阵，却触犯了中共的大忌。日本金秋举行国葬，台湾集资登报感谢安倍，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在9月举行国葬，台湾有175间台湾企业团体和个人联名15号在日本产经新闻登全版广告追悼和感谢安倍晋三，包括联邦、龙山林和自由时报、前总统陈水扁办公室、台湾医界联盟基金会、台湾独立建国联盟等175间企业团体和个人共同以台湾人有志一同联名追悼和感谢，在日本产经新闻15号一共12版中刊登全版广告，内容提到谨致哀悼，我们绝不会忘记安倍前首相为世界自由和民主做出的伟大贡献，将延续为之，持续推动台日亲善。据自由时报报道，台湾安倍晋三之友会创会会长陈唐山同承办人叶建阳说，11号推出的敬悼感谢安倍晋三前首相全版广告紧急招募活动，原先预计募集65间企业团体或个人，每单位赞助台币50,000元，但由于台湾人对安倍的追思感谢，一日内就涌入过8笔捐款，账户款项公布当日达标，亦有多项不具名捐款，而由于全版篇幅有限，只是刊登175个企业和个人代表致上最高追思心意。台南市日本人协会理事长野崎孝男说，他看了该广告后感到很感动，亦感受到台湾人的心意。他说相信很多日本读者看到后亦会同他有一样的感受。又说到我们要为日台关系发展，为接受安倍的日台感情，要继续加油。24万港人消费券资格被 DQ， 港府官员承认针对移民。香港第二阶段5000元消费券将在8月7号派发，港府新设门槛指或有意图永久离港不再符合领取资格，导致有24万港人的领取消费券资格被取消，当中包括曾经提取强积金但已经回流香港的人士，大批受影响市民斥责港府的做法扰民。港府早前推出消费券计划，宣称是促进港人留港消费，刺激本地经济，但日前港府更新了申请资格门槛，并以强积金户口为衡量标准。近日港府陆续向曾经以永久性地离开香港为由提早提取强积金的人士发短信，指对方不符合领取消费券资格，波及24万人， 包括大批曾经提取强积金但已经回流的香港市民。虽然港府话市民可以在14日内申请复核，秘书处会在申请后6个礼拜以书面通知市民是否符合资格，但此举已经激起市民不满。连日来位于旺角始创中心的消费券办事处，申诉的民众人山人海，骂声不断。有人更高叫提出消费券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下台。有市民说自己是公屋屋主但都被取消资格，港府是拿来搞，真是劳民伤财。一位已经回流香港3-4年的市民不满为什么居港市民拿不到消费券，比新移民还不如，为什么不查下入境记录，现在的高官自己拿几十万月薪，出的政策反而在这里愚弄市民，摆到明住在香港都拿不到钱。另外，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最近进行一项调查，探讨港人对贫富悬殊问题的看法，结果发现超过60%受访者认为贫富悬殊问题严重，80%人要求政府进行更多工作解决问题，有超过40%人认为是社会因素，例如制度不公等导致贫富悬殊。马斯克向法院反对推特极速庭审，双方律师阵容强大。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宣布退出收购推特公司的交易后，推特将马斯克告上法庭，要求法院在9月进行庭审。7月15号，马斯克律师团队递交文件，要求法院驳回推特关于加速庭审的要求，又说推特的极速请求不合理。马斯克7月8号宣布退出以440亿美元收购推特的交易后，在12号推特公司正式向特拉华州行平法院提起诉讼，指控马斯克违反收购案合约，要求法院9月安排4日庭审，强制马斯克完成收购协议。15号马斯克律师团队向特拉华州行平法院提交法律文件，称法院应该驳回原告的要求。推特要求在短短两个月内加速这宗440亿美元的并购案进程的要求不合理。文件中说，推特突然要求经过两个月的拖延和模糊之后加快速度，这个是推特的最新策略，为的是掩盖垃圾账户的真相，拖延时间以迫使被告方完成交易。马斯克的律师团队再次重申，推特的自动账户或机械人账户数量远远大于披露的 5%， 需要更长时间发现实际数量，又提出将庭审时间推迟到最早明年2月。推特的律师说，他们只是需要4日时间就可以说服法院对马斯克作出裁决。推特在长达62页的投诉中声称马斯克的行为损害了公司的业务和股价，而就这宗诉讼案，特拉华州行平法院已经安排在7月19号在威尔明顿举行90分钟的听证会。这场法律战双方都从实力雄厚的律师事务所拣选精锐的律师团队，都有完成几十亿美元的交易，以及在解决因收购失败而发生的冲突方面拥有丰富经验。推特聘请了总部位于纽约的沃奇尔·纳普顿律师事务所，并由该所的知名诉讼律师沙维特领导的法律团队处理对马斯克的诉讼案。他曾代表火神材料公司成功阻止2012年的恶意收购企图，并在2014年为苏富比免受激进投资攻击的案件辩护。沙维特之前还曾代表马斯克和特斯拉公司参与今年较早时裁定的诉讼，法官裁定马斯克在以21亿美元收购全美最大的太阳能发电公司SolarCity 的交易中没有非法行为，而马斯克就拥有一支来自世达律师事务所的团队，由全美知名聘购律师林格勒领导，他领导了多项交易案件，包括代表 Livongo 建保公司、 以185億美元出售给 Teladoc 保健的案件，以及代表个人金融公司 Credit Karma 以81億美元出售给财务软件公司 Intuit Incorporated 的案件。多谢大家收听。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美国宣布 1.08 亿对台军售，系近年嚟第五次。莫斯科从乌克兰核电站发射导弹，公安违规查证被律师普法，网友话大快人心。联合国人权机构外法轮功集会，议员支持。24万香港人消费券资格被取消，受牵连者不满。大摩前亚洲区主席话，中国经济或者在下半年衰退。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美国国防安全合作署宣布新一轮对台湾军售，金额达到 1.08 亿美元。自从2021年起，美国政府连续五轮对台湾发起军售，其中四轮军售在今年发生，触动中共敏感神经。对于美国的军售程序，台湾总统府表示欢迎。在7月16号，总统府发言人张敦涵表示，美国政府按照台湾关系法及六项保证，持续展现对台湾国防需求的重视，落实了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对此台湾表示真挚感谢。而美国方面指出，这次军售不只是协助台湾建立维持可靠的国防能力，亦能够帮助提升台湾安全，维护地区政治和经济稳定以及军事平衡。这次军售涉及陆地载具、小型武器以及武器系统。中华民国国防部说，这样的做法是面对中共不断扩大军事威胁的需要。对于这轮军售，台湾分析人杨俊斌在16号发布评论文章说，这次军售并不包含尖端设备，内容大多数是台湾过去已经申购的设备，不过美国政府这次选择在这个时机发布决定，亦等于对前几日中共空军跨过海峡中线的回应。而台湾外交部认为，军售案亦都展示了美国政府对台湾国防需求的高度重视，并且延续了近年以来对台湾军售常态化的政策。由于近期以来，中共政府不断在台海地区发起挑衅，美国政府促进台湾实现军事现代化的做法逐日增加。不过，仍然有一些美国商业团体批评白宫对台军售政策过于严格，未能应对北京带来的威胁。路透社报道说，美台商会会长钱伯斯在声明里面说，他很欢迎美国对台湾发起军售，但是当局应该将台湾军队力量的现代化提升到更加优先的级别。7月16号，乌克兰核能运营公司发出指控，谴责莫斯科当局在15至16号期间在扎波罗热核电站地区安装导弹系统并且进行使用。企业总裁科廷说，莫斯科的军队将导弹武器带到了扎波罗热并且使用这个设施，对距离该地西南80公里处的尼科波尔等地进行了打击。科廷说，目前核电站的紧张情况每日都在增加，而俄国的做法被认为增加了更多安全威胁，直接影响到扎波罗热核电站设施的可能性增加。目前仍然有500名俄国军人驻扎在这个核电站设施，在3月初这个核电厂落入了俄军手里面。乌克兰官员说，美国现在对该国提供的火箭系统已经在发挥作用，帮助乌克兰建立优势。在15号， 乌克兰国防部门声明指出，美国的海马斯火箭系统正在度让乌克兰军队远距离击中俄军目标，精准度好高。在星期四，俄国导弹曾经击中乌克兰中部文尼察的办公室，有23人不幸丧生。截至目前，救援队伍仍然在度寻求搜寻失踪的居民。对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谴责话，这次做法是俄罗斯的恐怖行径，而俄国政府矢口否认他们将乌克兰平民作为目标。近日，一段大陆公安查问市民身份证健康码反而被对方普发的影片引发网友热议。据悉，这个市民是一位律师，最后两个警察在律师引用法律条文现身说法之后，只能够悻悻离开。好多网友看完影片之后为这个律师点赞，说某些人利用防疫借口滥用公权力，终于遇到麻烦了。网传的影片显示，当时有两名警察查问市民身份证、健康码和行程码，没想到对方是律师，结果反而被对方普法，不知所措。两名警察仲应律师的要求，乖乖地拿出警察证给对方检查。在影片里面，警察说，警察出示证件可以检查所有的身份证，并且说是警察法第16条赋予的职责。但是律师反驳说，这条规定是在车站和码头，你查我，我就是犯罪嫌疑人等，并且指责警察是在这里骚扰公民。律师更加要求他们认真学习法律并且道歉，否则将会作出投诉，影响两位警察的记录。最后两名警察悻悻离开。事件引发网友的热议，网友说，公安拿着鸡毛当令箭，终于有人管下了，看到真是大快人心的。但是律师后来有没有被报复，谁知道？只能够说这位律师命好，如果不是，现在都没办法开口讲话了。社会需要这样较真的律师。亦有网友说，警察根本就没有法律常识，警察法第16条不是这样的。根据警察法第16条显示，公安机关因为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不过这条法律和查核证件没有关系。这个星期在日内瓦湖畔，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所处的威尔逊宫对面，瑞士法语区部分法轮功学员举行和平反迫害23周年纪念活动。他们向国际社会及瑞士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发出呼吁，提醒自从1999年7月20号以来，数十万计的中国法轮功修炼者受到迫害、逮捕、酷刑和强摘器官，而且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至到现在仍然在继续。对这次活动，虽然气候十分炎热，有三位瑞士州议员和一位市议员仍然到场支持，另外有11位议员和瑞士基督教反酷刑组织发来了支持信函。日内瓦州大议会议员帕特里克·迪米耶在发言里面说，迫害仍然在继续，而且邪恶无耻。他说，支持法轮功学员是我们作为一个瑞士人的责任，是我们作为一个民主人士的责任，更加是我们作为日内瓦世界和平之都的民选代表的责任。沃州大议会议员阿里克·莫里在发言里面说，我们必须全力支持法轮功学员，他们被中共当局以卑鄙和不可以接受的方式迫害了23年。他说，法轮功学员遵循善良宽容的原则生活，这个正是我们瑞士人所讲的价值观，因为这些价值观构成了我们的民主体制，构成了瑞士。瑞士基督教反酷刑组织在支持信函里面谴责中共的镇压，他们说需要对那些针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暴行、任意逮捕、强迫失踪和强摘人体器官行为进行独立调查，而且必须将这些罪行的责任人绳之以法。日内瓦州大议会议员艾马纽埃尔·德奥纳在发言里面说， 在人权之城、国际人权之都、众多国际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所在地，我们心里面想住所有受迫害的中国朋友、法轮大法修炼者、维吾尔少数民族，还有受到中共政权迫害的西藏人。香港第二阶段5000元消费券将在8月7号派发，但是港府新设门槛说永久离港或者是有意图永久离港，不再符合领取资格。这个导致有24万的香港人领取消费券的资格被取消，包括曾经提取强积金但是已经回流香港的人士，大批受影响的市民斥责港府的做法扰民。港府早前推出消费券计划，宣称促进港人留港消费，刺激本地经济，但是近日港府更新了申领资格的门槛。近日港府陆续向曾经以永久性地离开香港为由提早提取强积金的人士发短信，说对方不符合领取消费券资格，其中包括大批曾经领取强积金但是已经回流香港的市民。虽然港府表示市民可以在14日内申请复核，秘书处会在申请之后的6个星期内书面通知市民是不是符合资格，但是此举激起了市民的不满。本台记者注意到，连日来位于旺角始创中心17楼的消费券办事处申请的民众人山人海，有市民说自己是公屋屋主，但是都被取消资格，港府拿来搞真是劳民伤财。一位已经回流香港3-4年的市民不满意为什么居港的市民拿不到消费券，比新移民仲不如。他说为什么不查一下入境记录，现在高官自己拿几十万的月薪，出的政策反而在这儿愚弄市民，摆明住在香港都会没钱。有一位女士说自己经常深圳香港两地走，一直有拿港府的长者津贴，不明白为什么消费券被取消资格，自己打服务热线一直没人接听，所以被迫亲自来一趟。他说其实有长者津贴已经是有资格，还要跑来跑去好麻烦。财政司长办公室财政预算案及税务政策组主任黄鹤龄16号在电台节目里面说，符合资格申请消费券的市民一定觉得好麻烦，因为要提交文件证明自己在香港生活，又相信当中有一定真是移民，港府想将他们从消费券计划中剔除。耶鲁大学高级经济学者摩根士丹尼亚州前主席罗奇15号接受 CNBC 访问的时候说，中国经济反弹力度疲弱，不排除下半年进入衰退。罗奇认为目前由于疫情加上中共的严格清零封锁政策，导致经济回升力度较弱，不排除中国经济下半年进入衰退，届时将会更加难以承受疫情带来的冲击。自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罗奇一直警告会有1970年代那种停滞性通货膨胀的风险发生。他认为美联储为了应对高通货膨胀采取激进的加息，货币政策普遍收紧，中共的清零政策，再加上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的持续，严重干扰全球供应链的安全，全球经济在未来几年都将会面对下行的压力。
今年以来，大陆多个房企资金链断裂，导致楼盘烂尾的现象越来越严重。近日各地烂尾楼业主掀起的停止还贷潮在全国范围迅速蔓延，同时质疑商品房预售款被挪用的声音亦越来越多，资金监管银行在压力下将责任推给政府。推特账号亚洲金融发文说，已经有297个楼盘业主停止供贷，金融危机一触即发，银行和政府开始互相推卸，政府希望银行孭锅，银行竟然讲大实话，政府让银行拨付款项，但银行必须审复所有条件是否具备。推文附上的影片显示，带有明显河南口音的银行发言人 在回答监管资金是否被挪用的质问。有人问，如果楼盘没有封顶的话，监管账户入面的钱应不应该还在监管账户？银行发言人回答，不确定，不确定。这句话引发了业主的愤怒。银行解释，监管资金的使用和拨付有严格的监管流程，有郑州市房管局颁布的监管资金使用方法，而且还有一个叫使用细则，银行完全按照这两个办法的详细流程拨付监管资金。最后一步，监管资金的拨付是要有郑州市房管局资金监管科允许拨付了，盖章了，拿出来的东西，我们作为监管银行先能够将这个钱拨出去。换句话说，我们是听招呼做事的，如果他们不给拨，我们是拨不到的。我们作为监管银行，我们没有随便动用资金的权力。提问方又问，意思就是银行听从指令将钱转出去啦？银行说，对，我们能够确保每一笔转账都有郑州市房管局有权部门的批准，批示我们先转出去，如果没有，我们是不可能转的，这样是违法犯罪行为。提问方说，那意思就是上面的责任和你们银行没关系？银行说，这个是哪个的责任，我们不敢说。你的领导说监管资金挪用已经成事实了，这样就牵涉到违法犯罪问题了，我提议你们和这个领导沟通，和公安部门沟通，查资金挪用是否涉及刑事犯罪，是否涉及其他违法行为。但是我们监管银行是严格按照流程批准我们转了，我们先向外转的，这个违法犯罪不在我们头上。南方周末在一篇调查报道中说，对预售资金监管仍没有全国性同一文件，但有一条相同，银行向开发商批拨预售资金账户入面的款项必须获得当地房管部门的审批。违规使用预售资金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开发商无将资金转到指定监管账户，而是转入自己账户来达到随意支取的目的，而是银行在实际审批资金时批条出了问题，而这两种情况都不是业主的责任。根据克尔瑞统计资料显示，郑州市的烂尾楼数量是全国第一，截至2021年尾，郑州问题楼盘超过130几个，停工延期交付的房源数量高达25249套，占去年郑州成交量面积的 29%， 亦就是在郑州大约三家买楼就有一家烂尾。澳洲的澳新银行估计，全国烂尾楼涉及的房贷规模高达15000亿元人民币，约2200亿美元。大陆独立经济学家龚胜利说，中国这次如果大面积的房地产业出现问题的话，这样可能亦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你想想，第一次的全球金融危机就是房地产引发的，然后房地产是由次贷危机转变成金融危机，是这样一个过程。如果大面积的房地产亦都是这样，那中共政府亦都不敢救了。彭博社的报道称，购房者不惜冒住影响个人信用的风险拒绝支付房贷，凸显信贷风暴已经在影响大量的中产阶级，并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中国7月16号单日录得450例新冠病毒阳性，其中大多数无症状，但比前一日的432例有所增加，更多城市已再次封锁清零。据法新社报道，兰州从这个星期三开始命令其440万居民留在家中，安徽省的一个县自周五以来一直处于封锁状态。这个星期较早时，在发现一例冠状病毒病例后，河南省中部的一个主要钢铁中心武钢市全面封锁。在广西省北海市，当局星期六宣布在两个拥有80多万居民的地区实行部分封锁。据中共周五公布的官方数据，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在4月至6月期间同比只是增长了 0.4%， 范山社评论话，中国经济增长在第二季度崩溃，创下自2020年以来的最差表现，原因就是疫情清零政策限制和房地产危机严重打击了中国经济。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下次再会。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